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耶和华所设定的日子，我们回到圣殿当中，我们要高兴欢喜。诗人这样来去宣告，他说全地的人都当在他面前肃静静默，你们要称颂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来啊，我们要屈膝敬拜，再做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草场的羊，是他手下的民。唯愿今天你们听他的话，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弟兄姊妹，我们满有感恩，我们能够仍然有生命气息来去敬拜我们的上帝。我们在这里，我们亦都藉着奉献这个环节来去向我们上帝来去表达我们的感恩和对他那种的敬拜。在奉献的方式可以用电子转账，或者呢将支票呢寄到来教会就可以了。我们跟着进到去这个读经的经文那个的时段，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至到十三节。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九节至到第十三节。第九节，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耶稣在屋里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常说，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这个是上帝的话语。弟兄姊妹，我们满有感恩，今天我们可以回到来圣殿当中来去敬拜。虽然我们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在你自己的屋企家中，但是我们透过不同的方式，我们都能够继续去听上帝的话语。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叫做社交距离，是记载在刚才刚才读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第九章九至到第十三节。弟兄姊妹，在近这几个月里面，无论生活在加拿大的人民，在全个世界里面，我们对于一个长度这个名词，我们都会表达非常之敏感。同埋当我哋听到呢个名词嘅时候呢，我哋特别有一个好高度嘅警觉性。呢、这个呢就係、是、两米两 meter， 呢个六英尺。喺、不同嘅公共场所里面呢，我哋都见到呢一个嘅提示。呢、这个嘅长度造成咗人与人之间一个今日我哋称为安全嘅距离。但是在不同的国家里面呢，他们在地区文化上呢，这个安全的距离呢都有不同。但是呢，我们都总称它呢为一个叫做社交的距离。在香港呢，我们知道他们的社交距离呢是 1.5 米，是 4.5 这个的英尺。但是有一些的地方呢，它的社交距离呢是一个的 meter。是一米咁样。 弟兄姊妹，我哋每一个人对呢个社交距离呢一个嘅两 meter， 我哋都要保持，为的就只有一个嘅目的，就系表达首先我哋保护我哋自己，第二我哋就系表达对其他人嗰种嘅关心，就系避免将如果我哋真系有病毒嘅时候传俾其他人。但系喺呢个嘅社区当中，有一啲人佢系专登嚟去破坏呢个社交距离呢个嘅禁令。刚才我哋读呢个嘅经文，我哋睇到耶稣基督佢冇遵守到犹太人嗰个传统呢个嘅规定。耶稣佢被视为与一啲不洁净嘅人一齐食饭，佢即刻咧就受到咧呢个法利赛人嗰种嘅批评同埋咧嗰个嘅指责。换句话讲，耶稣基督佢喺今日佢破坏咗犹太人定下嘅嗰个社交距离呢一个嘅禁令。弟兄姊妹，我好想藉着今天呢一段嘅经文，我哋嚟去认识耶稣基督点解佢要专登去破坏犹太人呢个社交距离呢个禁令呢？耶稣基督佢究竟佢咁样做法系有咩嘅目的嘅呢？咁让我哋喺当中，我哋真系学习耶稣基督嘅教导，同埋反省今日我哋如何能够正面咁样嚟去处理呢个社交距离呢一个嘅禁令。我哋去到经文当中，我哋去睇下呢一个嘅经文里边，马太福音呢一节九章第九节呢个嘅经文，耶稣从那里往前走，看见一个人名叫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从呢节经文一开始嘅首句、首个嘅片语，呢度讲到佢话哪里，耶稣从哪里往前走。究竟呢个哪里系指咩嘅地方呢？耶稣喺边一个地方佢见到马太呢？咁样，我哋可以从九章第一节嗰度呢，我哋去睇到喺九章第一节呢度讲到耶稣上了船，渡过海来到自己嘅城里。呢个渡过海呢系指加利利呢个嘅湖，或者我哋叫做加利利海下。咁样呢就自己嘅城里，自己嘅城里究竟系咩嘅地方呢？咁样我哋从马太福音里面呢我哋揾唔到。但系呢我哋从马可福音里面呢同路加福音里面呢，佢同样记载耶稣喺呢个嘅处境底下佢所作嘅。同样记述到呢，原来喺马可福音呢就指到耶稣就返去佢嘅加百农呢个嘅地方。呢、这个就係耶稣喺佢常常行神迹，同埋佢过佢自己好长嘅日子喺呢个加百农里面嚟去传讲呢一个嘅福音。喺第九章第一节呢度就讲到耶稣基督佢返去自己加百农嘅地方。究竟耶稣基督从边度返返去加百农呢个嘅地方呢？原来我哋再睇返马太福音第八章嗰度呢，我哋就睇得到啦。原来耶稣基督佢喺第八章嗰度好清楚讲到佢係由加利利海嘅东边返去加利利海嘅西边，喺加百农呢一个嘅地方，佢自己嘅城里面。我哋好想知道究竟耶稣基督佢喺加百农对面呢个东边嘅时候，第八章摘录咗耶稣基督一连串嗰种神迹嗰种嘅行为。我今天都想同大家好快咁样嚟去睇一睇，以至到我哋更加明白马太佢喺度记述耶稣基督所行一切嘅事情究竟嘅目的系啲咩嘢呢？咁我哋去睇呢一个嘅第八章里面，一开始嘅时候，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四节呢度系描述住耶稣医治好大麻风呢个嘅病人，呢个系表现住当时大麻风病系一种绝症嚟嘅。但系耶稣基督能够医治呢个大麻风嘅病人，表示耶稣基督医治嘅能力系超越咗呢个嘅绝症。第二，耶稣基督医治白夫长呢个嘅病人，耶稣基督冇见到呢个 百夫长的仆人，他只是用他的话语告诉百夫长，你有信心你回去吧，你的仆人就会好的了，他已经好回了。这个是讲到耶稣基督他言语上那种医治的能力，只要他愿意，他的语言他的能力是超越了那个的时空。第三，他医治彼得外母，彼得外母他是当时他是有这个热病，而在犹太人的传统里面，这个热病呢，患了热病的人呢是不能够触摸的，但是耶稣基督他在这里打破了犹太人那种的传统，他就是 去触摸在这个的彼得的外母身上，医好他这个病，去表达出耶稣基督有这个超然那种的能力。跟住耶稣基督是将鬼赶出去，八章十六到第十七节这一度，这度更加讲到耶稣他有胜过邪恶，胜过这个魔鬼掌权这个的能力。跟住耶稣基督在这度，他做了另外一件事情，同医治无关的，他拒绝了两个假的门徒。一个门徒他需要说他好想一生跟随耶稣，但是耶稣他没有应承，因为耶稣体察到他的心灵人他的心思，他只是想借着耶稣的名声来去将带给他自己一种的利益。跟着耶稣基督平静风和海，在加利利湖这个的地方，这个表达着耶稣他有超自然那种的能力，连风和海都受到耶稣基督的能力来去控制。跟住在格拉森这个地方，同样赶鬼入猪群，再一次证明耶稣能够胜过魔鬼撒旦那种的能力。而跟住去到第九章第一节这一度的地方，到第八节，这度是讲到瘫子，耶稣医好这个瘫子，这个瘫子是由四个朋友从屋顶垂下来的。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常常都很集中在整个过程里面，啊，这四个人怎样将这个瘫子掉下去，给耶稣。但是马太写这个的重点不是在这里，马太记述耶稣在这里最重要是当医好这个瘫子的时候，耶稣他对瘫子说，你的罪得赦免。弟兄姊妹，这个是强调着耶稣基督他能够有赦罪那种的权柄。从这八方面来看到，我们会看到原来耶稣基督他藉着一连串这些的神迹，他想证明给当时的法利赛人这班人民他看到，他本身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个的尼赛亚。在当时犹太人的传统里面，只有他们相信上帝和尼赛亚有赦罪的权柄。但是在第九章第一节这里讲到医治这个瘫子之后，耶稣基督最后讲，你的罪得赦免，表达出他就是尼赛亚，他很想给这班当时这班的法利赛人这班文士知道他就是尼赛亚那种的身份，他就是他们等着这个救赎主，他很想他们相信他，以致到他有能力来去将他的医治的能力医治他们的心灵，让他们进到去上帝所预备的国度当中。耶稣基督他拥有医治那个的权柄，他没有被这一个的当时的文化传统来去阻隔，他不施行医治。而更加我们看到的就是说，耶稣基督他满有怜恤人那种的爱心和那种的权能，他要医治人的时候，他不怕人家怎样来去指责他，来去挑战他。这个正正就是延伸着上帝那个的公义，耶稣基督藉着一连串这些的神迹延伸着上帝那个慈爱和那种的公义。耶稣就是拥有这个尼赛亚那个的身份，亦都延续在这个在加百隆他呼召马太这个的记录这个的事情上面。加百隆这个的地方正正就是贯穿住呢一个嘅由埃及去到呢个大马色呢一个嘅重镇， 佢貫穿住好多四通八達，好多貿易嘅商港喺當中，所以喺羅馬嘅政府呢，就喺呢啲商港裏面呢，就設立好多唔同收税嘅關卡。而呢件事情正正就係發生喺加百隆呢一個嘅地方，呢一個嘅關卡，呢一個嘅地方。耶穌基督佢就係喺加百隆呢個嘅海邊裏面，佢遇到馬太。聖經記載住佢從那裏往前走，而我哋去睇到今日我哋睇嘅係馬太福音。我想特別提一個嘅重點，馬太福音嘅作者就係馬太，就係今日我哋所睇嘅經文嘅主角。馬太佢用咗一個非常含蓄、好簡短嚟去記述住佢自己信主嘅過程。我哋每个人都有唔同嘅信主历程，有啲人好轰烈，有啲人好平淡。但係我哋今日睇下马太，佢轻描淡写，好含蓄描述佢自己嗰个嘅情况，佢信主嗰种嘅经历。我哋睇下马太，马太原名呢係利未。我哋喺马太福音我哋睇唔到马太嘅原名，但係我哋喺马可福音同路加福音记载住马太佢信主经历嘅时候呢，我哋知道原来马太嘅原名呢就係利未。而马太呢个名呢，好多神学家就係话呢，係佢係作使徒之后呢，佢就用呢个马太呢个名。马太嘅名字就係上帝嘅赏赐，係神嘅赏赐，係佢信主之后嗰个嘅赏赐，俾佢一个嘅名字。而圣经佢讲到就係话，马太佢坐喺呢个税关上，佢係一个嘅税吏。当时呢啲嘅税吏呢，佢哋被归纳为一啲不洁净嘅人，佢哋归纳为呢同妓女同一啲强盗嗰种嘅类别啊，嗰个嘅归类。所以你会知道马太佢当时个嗰个嘅背景，佢係一个嘅罪人，佢是一个神憎鬼厌的人，人人见到他都不喜欢他的。但是我们看看，当耶稣见到马太的时候，耶稣他表达什么的行动？耶稣第一个行动，他是主动来去接触这个的马太。马太在耶稣的眼里面，耶稣非常清楚马太的职业就是一个的税吏。但是耶稣基督他冇因为咁嘅缘故，佢唔去接触马太，佢主动咁样嚟去接触呢一个嘅马太，以至到我哋从呢一度，我哋认知到，当耶稣基督佢去接触咩人嘅时候，佢真系用佢自己嘅怜恤嘅心，佢用佢一个尼赛亚嗰个嘅怜恤人嘅心，佢去安慰，佢去接触任何嘅人。接触一些有需要的人，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第一个行动，他主动来去接触。我们去看看马太怎样回应着耶稣基督那个的呼召呢？如果从经文里面第九节，我们就会看到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这个当中有两个的助语词，就是那个就字和那个的了字。这个就字很多时我们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我哋都忘记咗，我哋或者忽略咗呢两个嘅助语词。我哋去睇下呢个就字，就字呢个意思系完全冇犹豫嘅，系指立刻嘅意思，系指 right away 咁样嘅意思，就起来。马太喺税关上边，佢立刻离开佢嘅座位，落到地面上跟随了耶稣。呢个了字，我们常常更加去忽略这个了字。原来了字在中文里面更加有一个深层的意思，就是说呢，他的行动呢已经完成了，是完全完成这个行动。马太他跟从了耶稣，这个代表着马太他真正愿意去跟随耶稣。而跟从这个字呢，更加有一个深层的意思在这里，就是他愿意成为跟随这个老师，成为他的弟子，成为他的门生，甚至成为他的仆人。这个就是跟从了这个的意思。 从马太这两方面的行动呢，我们看到马太他是真心愿意来去跟从耶稣的。马太他一早都见到耶稣基督，他在加百农，在加利利这个地方，他一路行很多的神迹，包括我刚才所讲的在第八章里面所讲的这八方面的事情，马太都非常之清楚。所以其实马太他心灵里面一路都被耶稣基督的行为来去感动了他。而我们更加从这个的马太的反应里面看到耶稣基督他有看透人心那种的能力，他知道马太已经被圣灵感动他，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见到的时候，他只是去马太对他讲，就是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一个很简单很简单那个的情况，你跟从我来，一个命令式，马太就在这里跟从了耶稣。而特别我们会看到马太为什么会在这里去记录他自己信主的经验呢？其实他很想和在第八章中间，我们记得耶稣基督他拒绝了两个假的门徒，马太他很想在这里讲出他自己信主的经历，他真心愿意信主，所以他在这里他将自己的信主经历摆在这里，你去作一个对比，从这些假门徒来作一个对比，以表达他自己真正愿意相信耶稣基督。好，我们再看呢，回到经文里面，我们再看耶稣基督在这里他第二个的行动是怎样呢？我们看一下经文。耶稣在屋里面坐席的时候，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原来呢，第二个行动呢，耶稣基督就是和马太他们一起吃饭这样。我要澄清一个的重点，有很多弟兄姊妹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以为就是说耶稣基督当他呼召马太跟他的时候呢，就立刻已经去了他家里吃饭。其实不是的，在经文里面呢，翻译呢漏了一个的时间上的连接词，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没有翻译出来，就是有一次这个的时段那个的连接词。原来耶稣基督这个的坐席和马太一起吃饭和罪人吃饭呢，不是他呼召马太跟从他之后即刻去做，不是，而是过了一段的时间，有一次耶稣基督和马太和罪人包括他自己的门徒一起带埋门徒一起去和马太一起吃饭，在当中他们就受到这个的当时的法利赛人对他的批评。但是你看看经文很得意的，他们的批评呢，是这班法利赛人不是直接跟耶稣讲的，是跟他的门徒讲的，为什么你的先生会要跟罪人一起来去吃饭呢？这样当时犹太人的社交文化呢，他们跟某一些人一起吃饭呢，是代表着他们很亲密的那种交往。但是在犹太人的社交文化里面呢，他们绝对不会和税吏和他们视为不洁净的罪人一起来去吃饭的。所以来说呢，犹太人的传统社交文化呢，他们不单止要和这些人保持两米的距离，他更加呢是不会呢去接触一些他们认为不洁净的人和他们来去吃饭。但是耶稣基督好经文里面非常清楚地讲到，耶稣基督进到去这个马太的屋企里面，当然不会有两米的社交距离，更加是同台吃饭，这个直接是破坏了当时犹太这个的社交文化那个的情况。弟兄姊妹，我自己呢都有一个的经验，很多时我们会看到我们在人的眼光里面，我们将某一种人我们定了这一类的人是这样这样，这一类人是这样这样，我们定了如果我们跟这一类人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些什么的结果。我想大概在30年前，我在一个福音机构里面来去工作，当时呢我要筹备一个，跟艺人之家要筹备一个音乐会， 咁我咧我就同一名嘅女歌手咧，就喺出邊食飯，咁樣咧就俾啲狗仔隊咧就影咗一啲相，咁樣咧就擺咗去呢個八卦雜誌裏邊，喺個封面裏邊，同埋裏邊有啲嘅內容，咁樣。我太太咧就即時咧就收到電話，就係問咧：，喂，你有冇見到你先生咧同某個嘅明星啊一齊嚟去食飯喎？咁樣。弟兄姊妹，呢班艺人，佢哋系最需要有人关心嘅人。有好多艺人就系因为佢哋有明星嗰种嘅专业，佢哋有呢个职业，让佢哋太过孤单。佢哋常常被人嚟去跟踪，佢哋冇咗佢哋嘅私隐，佢哋一举一动都被人嚟去好似喺显微镜下嚟去追踪。呢个就系世俗人里边嗰种带有歧义嘅眼光。弟兄姊妹，其实我哋最需要就系我哋去认知。我们身边有没有一些更加需要我们关心的人？另外，我在这个福音机构侍奉的时候，在突破机构侍奉，在当中我常常聘请一些，就是我们称为过来人，他们是以前吸毒的，但是他们吸毒福音戒毒之后，他们戒了毒之后，他们出来工作，他们想重新投入社会。在当时我就有这个这样的机会来去聘请这一班的弟兄姊妹，而当中有一位的年轻人，今天他亦都成为一个的牧师，成为一个的传道人。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上帝的怜恤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更大的指引。耶稣基督他用了三句说话来去回应住这一班法利赛人那种的指责。我们来去看看耶稣基督在从经文里面，我们回到经文里面，看看耶稣基督怎样去回应这班法利赛人。耶稣基督第一句的话，在第十二节里面，耶稣听见就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这一句说话是当时一个非常盛行的，在当时他们文化里面的俚语，就是他们常常都在这里讲的，大家都非常之明白这句说话是什么意思。耶稣基督用这句说话回应这班法利赛人，他的最重点的属灵意思就是说，这班税吏和罪人，他们都是有罪的。用这班的人，用这个群体来比喻住有病的人，他们有心灵的病，就是因为他们有心灵的病，所以他更加需要有人被接纳，他需要是有医生来去关顾他们，来去医治他们，他更加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来去拯救他们。耶稣基督在这句的回应里面更加指出，医生的责任就是要医治那些肉体有病患的人，是不应该对这些病患的人退避三舍。所以耶稣基督他一开始在第八章讲的神迹里面，他医治大麻风的病人，他没有去这个推卸去这个传染病，他不医治，他更加提出医生应该是责无旁贷去接触任何每一个的病人。所以耶稣基督他就反驳这班法利赛人他们那种的假冒为善。而第三，耶稣基督他更加提到，他说一个医生不会去到这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家里面，他只有去病人的家里面来去治病，这个是当时那种的文化。所以他特别用这一句来去回应着以色列人那个的指责。弟兄姊妹，今天疫情里面，我们看到一班前线的医护人员，他们在高危险的各个环境里面，他们继续工作，他们很怕他们会感染到这个病毒的处境底下，但是他们仍然紧守岗位去救治这些的病人。这个是值得我们敬佩他们，这个对专业，我们更加要为到这些专业的人员来去祈祷。当然在现今的社会里面，不单止这班专业的人员，还有很多不同的服务他的行业，各方面的职业的人，他们仍然是冒这个很大的感染这个病毒那种的处境，他们继续来去服侍，来去服侍人民。这个都看到当中他们对这个的国家，对人民那种的关心。耶稣基督 佢就係表現住呢一個咁樣嘅憐恤。耶穌基督第二句嘅説話，我哋睇第十三節，佢話：我喜愛憐恤，不喜愛祭祀。耶穌基督呢個係引用住喺舊約裏面何西亞先知書裏面嚟去指責一班嘅法利賽人。耶穌基督佢指出，佢話呢一班嘅法利賽人就好似當時何西亞先知嘅時代嗰啲人，佢哋只係按著呢個祭祀嘅條文嚟去侍奉上帝，佢哋從來冇真真正正嚟去認識上帝憐恤人嗰種嘅慈愛，佢哋只係用咗佢哋嗰種嘅禮儀，用咗外在嘅禮儀嚟去敬拜上帝。我哋睇下當中憐恤呢一個嘅字，憐恤嘅字呢個嘅原本嘅文字嘅意思係立約嘅愛，或者堅貞守約嘅愛，呢個就係憐恤。而耶穌基督喺呢度講嘅憐恤係指對人嘅，係對人一種嘅善良、一種嘅慈悲、一種恩慈嗰種嘅行為。而耶穌基督講到祭祀，係對上帝、係對神嘅。耶穌基督佢就暗示呢班法利賽人，佢就係話佢本末倒置咗啦。佢哋就好似有一個宗教嘅外殼，就好似當時何西亞先知時代嗰啲百姓一樣。他们用这些的条文，用祭祀的条文取代了上帝对世人那个永恒不变那个慈爱那种的恩慈。所以他用这里来再一次提醒这班以色列民，这一班的法利赛人。所以接着在经文里面，耶稣提了一句很幽默的，你们且去揣摩。意思就是说，喂，你们再去想下啦，你们醒一醒啦，你们再去想下啦。我们继续去看耶稣基督第三句回应的说话，就是在第十三节的后半段的那个的片语里面，就是说，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弟兄姊妹，这一句的非常精简的说话，讲出了耶稣基督他降世那个的目的，他是来呼召来的那些来的呼召那些的罪人。我们看看这个召是什么意思，召原来是一个邀请来的，不是一个命令。召这个字原来是一个邀请，是很有诚意的，很有爱心的来去邀请，邀请这些人来加入来我天国这个的筵席里面。而这个的对象，耶稣基督在这里他非常清楚讲出了他的对象，不是为了那个的义，不是来去为那些义人而来。这个义人的意思，耶稣是讲到当时这一班自以为义的人，当自以为义的人他就有一种不肯悔改那种的心。耶稣基督就是指着当时这一班的法利赛人指责他们，你就是这一班自以为义的人，我来到不是去邀请你们进入我的筵席里面，我要邀请的就是一班的罪人，他自知心灵里面有罪，他自己要谦卑，他们有一个愿意悔改的心。耶稣基督他很有诚意，很有爱心，就是邀请这一班愿意悔改的人进到他的筵席当中。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第三个的回应这一班的法利赛人。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看到我们像不像这班法利赛人？我们有没有很多时我们都自以为意，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有时我们都会觉得自以为意，我们忘记了那个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今天我们会看到在耶稣基督的教导里面，如果我们看一个的宗教，如果这个宗教只是追求外表，同埋只是用各种不同的礼仪来去要求那些信众的时候，来表达取代他真正对人那种的关爱和怜恤的时候，这个宗教是非常肤浅和非常危险一个的宗教。 弟兄姊妹，我哋要学习耶稣基督嘅呢个嘅怜恤。今天我哋作为基督徒，我哋非常之感恩，因为我哋从今天嘅经文里面，我哋再一次认识到我哋所信嘅主耶稣基督，佢真正实践咗佢怜恤慈爱嗰种嘅心肠，嚟代表住佢外表嗰个嘅礼仪。耶稣基督佢以牺牲嘅爱，佢为我哋被钉喺十字架上，佢为世人钉喺十字架上，用自己嘅生命嚟拯救世人。这个是真正表达他用最大的诚意邀请我们进入去天国这个的筵席当中。弟兄姊妹，让我们在这里再一次重温耶稣基督他对人对世人实践这三个的怜恤。第一，他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喜爱怜恤，不喜爱祭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弟兄姊妹，耶稣基督实践了这个行动，实践了他怜恤爱人的行动，他打破了这个犹太人的传统，这个社交距离这个规律，他重新厘定了基督教信仰更加深层一个属灵那个的社交距离这个的新标准。耶稣基督他要的去接触那些心灵里面去渴求人家去帮助他的人，他愿意谦卑认罪悔改的人，最终让这些人藉着救恩可以得着永恒这个生命的应许，更加进到去天国的筵席那个的当中。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疫情底下，我们要学习，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怜恤人那种的心肠。第一，我们要遵守 BC 省卫生局那个抗疫那种的条例。弟兄姊妹，我们要去遵守这个条例是非就是绝对一个合适的，因为我们要表达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应有那种的责任。第二，这个条例基本上它是保障着每一个人的健康和生命，所以在当中它的细则就是说，我们尽量免得过都不要出街，留在家中。这里这个是爱我们的国家，我们减少感染的时候就自然少了医疗那个的负担，我们爱我的邻居，我们更加爱我们的家人。跟住就是说，在当中我们要保持那个的社交距离，我们要勤洗手，这个都是其中一个的措施。我们更加要戴这个的口罩，这个就是我们在防疫里面一些的条例，我们要有警觉性，我们出街我们要保持这个两米的社交距离，我们在任何的处境底下我们都需要有这个的警觉性。第二，我们要尊重其他人对抗疫那个不同的需要和他们的决定。弟兄姊妹，今天那个防疫措施呢，我们开放到第三个的阶段了。有些人呢，他对于出去与朋友或者同家人那个的相聚呢，大家都持不同的观点和角度，引致呢有很多的家人甚至朋友呢产生很多不同的拗叫，有很多不同的冲突。在这里呢，我劝勉大家呢，我们应该尊重不同人的决定，我们不要去比较，我们不要觉得自己有胆量外出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自夸，哇，我几有胆量，我又去哪里吃东西了，我又去试了什么东西。我们不要评论人家，我们不要评论和轻看那些不敢出外去那些人。上周我们刚刚过去了这个父亲节，可能在这个家庭都因着有社交距离的条例，或者有些家人惊恐出街会传染那个病菌，感染的病菌，而取消来跟这个父亲来去庆祝。但是呢，可能有些家庭呢，有些父亲又说，哎，不怕，我的仔女带了我出去庆祝，我很开心。弟兄姊妹，劝勉大家，无论你有没有出来庆祝父亲节，你有没有出来庆祝母亲节，你会知道当中家人都是用了不同的观点和角度来去爱大家。我们在当中，我们一起来去接纳。而第三，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我们不要太过惊恐， 有些朋友的弟兄姊妹呢，他惊恐，很怕惊恐一出街呢就会感染到这个病毒，哇，即刻会死亡啊，所以他们不敢接触家人，又不敢接触朋友啊，甚至呢隔两米呢他们都怕呢，哇，你会不会你的中气好呢，你的口水喷到我啊，这样。有一些朋友弟兄姊妹呢，他又见了医生呢，他都全部取消晒啊，因为他很怕见到医生呢去医院感染到这个病菌。甚至有些约了医生，我今晚睡不着觉，因为明天我要去见医生。弟兄姊妹，劝勉大家，只要我们遵守这个防疫的措施，我们自己有个卫生的条件，我们应该也都靠着信心，上帝给我们的信心，我们深信上帝他会带领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以致到我们抵抗到这个疫情。我常常都有车啲弟兄姊妹出去，你去睇医生。喺呢段嘅时候，我都有做足呢一个安全嗰个嘅措施。首先，我要呢个嘅弟兄姊妹，唔该你戴口罩啊！我喺车上边我都会戴口罩，邀请佢哋坐后座啊！你唔使介意，你将我当为司机，呢个系一个安全嘅社交距离。当佢哋落车之后，完咗呢个嘅车程之后，我会同佢哋抹干净我的车，然后呢就让另外下一次去接载不同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在这里第四点，我想去提醒我们要学习耶稣怜恤，就是我们要有自省，我们要有省察，我们不要自以为是。特别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常常以为自己信主的人我们就可以自以为是。我们对于未信主的人，我们常常都抱着有另外一种超越性那种的心态在我们那里。我们应该好像耶稣基督的提醒，我们要怜恤。我们知道这一班他们未信主的人，他们是很需要很需要我们接近他。我们将我们的福音，将我们的信仰的生命带给他们，感染他们，以致到他们能够经验到上帝这个真正的筵席那种的喜乐。在这里，耶稣基督这个的招呼召马太这个例子带给我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亦都给大家一起来去提醒，我们一起来去共勉。我们绝对不可以同这个世界同流合污，我们不可以进入去魔鬼撒旦这个世界的诡计里面。第一，第二，我们不可以自鸣清高，以致到我们常常自以为是、自以为义的时候，我们不想同一些我们不喜欢的人一起，我们专登拒绝，我们不去接触他们。那这个我们就不是上帝要我们所学习，耶稣基督要我们从心灵里面，我们经历到他给我们的医治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习耶稣基督那个怜恤人那种的心。我们求圣灵赐给我们有忍耐的能力，有一个宽恕接纳人的能力，更加我们有一个感恩那种的心肠。回望我们当日我们未信主的时候，我们何况不是一个罪人吗？我们何况不是一个常常令到人家不喜欢我们的人吗？今天我们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愿意我们在这里，我们真的好像耶稣所说的，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有一位神学家他提出，就是说一个饥渴慕义的罪人，他更加容易成为一个的义人，他比那些自以为是的义人，他们离上帝的义的标准更加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回去这次的经文里面，耶稣基督他来世上的目的同样提醒我们一班跟从他的人，我来本不是召义人，乃是召罪人。我今天的分享就停在这里。